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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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fe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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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fela吐槽生活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涛秀，大家好，我是老铁。这两天呢，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就说我洗澡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儿，你说我脸怎么长这么大呢？而且现在身体越来越宽了呢。我妈对我说了一句：“是啊，你变成这样，你老爸老妈这么辛苦，你都看不出来。”我说：“这跟你们辛苦有什么关系呢？”废话，我们不拉扯，你能变成这样吗？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你们俩这是以前练健身那么拉这么大劲儿。”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儿啊，关于如何把自己的孩子养大和拉扯是有关系的啊。比如像我是被拉扯大的，有的人可能是被捏大的，那脸就圆；那有的人是一把屎一把尿。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觉得身体臭不臭啊？所以说各位啊，咱们现在成不成功具体呢也不要自怨自哀，有的时候问问自己的爸妈，你们是怎么把我们弄大的。屎尿屁这件事儿就不要跟妈说了啊，免得以后自己恶心啊。其实现在我跟大家讲啊，好多人也都是被父母逼疯的一代啊。父母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长大了以后呢，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呢就越来越严格了啊。比如说呢，让你结婚啥的，就是父母，你说你让我上学，好好读书，找份好的工作，我们都认了。但你让我结婚，我万万是做不到的呀。因为以前我们是可以自律的，但是现在你结婚，这不是我们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怎么说呢？就我长成这样，你们自己心里没有数吗？所以到现在我一直很不理解父母催婚到底是一个什么心理状态。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儿子或者是女儿非常的优秀，但怎么不自己看看自己怎么把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笑场。这个一说这个事儿呢，我心里老是想着你们听这节目的时候那个心情。瞬间就有点不能自己。反正呢就是这样啊，也现在结婚太难了，嗯，不是说关键自己的问题啊，别人也有问题，大家慢慢普遍都被可能长期的那种应试教育啊，还有包括自己的父母那种拉屎式教育啊，就是大家工作都忙，每天都是在忙工作忙着生活，你去想想身体就像个大车轮一直不断在转，稍微停滞下来你这个生活就大不如前啊。就比如像我现在啊，我是猛着往前推呢，那生活还往后套啊。有时候我这真是很奇怪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直在琢磨，可能跟我结婚以后有关系。其实有的人呢可能在生活和结婚啊之间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我觉得结婚前和结婚后有很大的差别。这两天牛肉干买挺好啊，这两天牛肉干可能是我上一期节目做的比较不错，很多听众过来买牛肉干了，我很开心啊。但是在买牛肉干前两天确实是一直放空炮啊，没有人来买，无人问津，我以为我这事业就到此为止了，结果这两天哎突然有了，可能是因为我把节目上传了有一定的关系啊，这又给我增加了就是节目上传的动力，我觉得我一定要对得起你们，一定要赶紧把节目做出来，牛肉干才能卖得出去。但是昨天有一个听众啊来买牛肉干了，但是他跟我说了一个问题，确实让我为之一颤啊。他说了他半年没听我节目了，但是我说半年没听节目了还过来买牛肉干，确实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脸。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结婚以后呢确实是像你节目中说的不怎么听了。但是我一直在想，哎，这个结婚前和结婚后怎么差别就这么大？以前我可能来聊过啊，因为我毕竟是在做节目嘛，这个也是在我婚后生活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啊。它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宽敞，也是一路一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不断的奠基让我节目走下去的一种怎么说一种各种的方式。你看，像我啊，如何让节目走下去？那我一定要让自己活下来，活下来怎么办呢？就卖牛肉干， 就是支撑我节目前进的动力啊。所以说这必然，我并没有说是什么大红大紫啊，只是一个勉强活在十八线，咱不说十八线艺人，应该是108线的艺人，对吧？如果放在100单八将，我就是最后面那个几毛钱邓景柱。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着结婚前和结婚后差别其实真的蛮大的啊。这我在节目刚才前面提到的父母刚一拉扯孩子的事情，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有时有时候就觉得啊，我怎么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有什么眷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爸妈没有谈恋爱就没有你。你想想，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好的事儿，也有坏的事儿，你不能把坏的事情无限放大，然后把好的事情全部埋没了。小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呀，小的时候你也经历过很多父母啊或者亲戚的关爱。当然有些原生家庭他的生活本身生活出来就很悲苦，但这个是没有办法，无可厚非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什么事情都有，包罗万象。不管你有没有爱意或者恨意，还是等等一些不同的表达情绪的方式，总之有很多种的情绪都会加载在你这个非常渺小的小身体上，然后通过你自己的情绪无限放大，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感觉到你的人生是开心也好啊，是难过也罢，或者是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情绪都会交织在你这里，就造成了你现在成长到现在为止你所有的一个表象。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变成一个好人的话，可能跟我小时候有关系，我变成恶人也跟我小时候有一定的关系。不要在乎你说啊，我天生下来怎么样，其实人之初，我们小时候学的三字经，我儿子也经常背，人之初性本善啊，其相异其相远。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之初就是性本恶的，你一出来就是个恶人。你看小时候呢多讨厌，你见着那个孩子是吧，天天搞破坏，对吧？这就是恶啊。因为要生存，我就必须要什么，就弱肉强食。就像动物出生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狠起来，你不狠你就没有命了。但人类没有这样的竞争关系啊，所以说人之初本来就是性本恶的一个过程。就你生出来，你只要有，但凡你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只不过像现在是和平年代，没有那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教化，有教化一个人，把人教化的你善良。如果没有教化的善良，你就回归本性了。你像那些恶人都是本性。但是谈恋爱这个也是本性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谈恋爱这个事情呢，本身是人。大地万物复苏的时候，随着环境而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发春。结婚是一个历史的长河的必然性现象，然后这人类的繁衍也是从这边过来的。说结婚你不能说是它是一个违背伦理违背道德的事情，对不对？这个结婚现在很多人被放大了，说你结婚的生活了年龄啊，或者怎么样，结婚怎么样啊，或者是非常痛苦。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痛苦的事情？因为你一辈子只结一次婚。传统观念里就是这样啊，你爱的人只能一个啊。等随着现在开始发展的不一样了啊，大家开始了，哎，我他妈还能离，开心死了是吧？我这不行，再换一个。但是你会发现，谈恋爱和结婚的本质区别就是，你结婚了以后，你有很多的责任啊。结婚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像谈恋爱的时候那个为所欲为，你大不了再分手，再变成一个浪子是吧？你再找一个，你每天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是吧？夜夜做新郎，那么满地都是丈母娘。嗯，真的不可能啊！就是说，有的人都说了嘛，结婚就是通往坟墓的路，是吧？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好多人都一直在想啊，这个坟墓到底怎么回事，就很多人不敢踏出这一步，就不敢结婚。但结婚后你会发现啊，你会从此确实是去失去了一些独立啊和自由，对不对？但是呢，你还有一点是要你随时随地的照顾你的另一半，对吧？还有照顾你们出生的小孩，你会发现你的人生的责任越来越大了，你还要照顾这么多事情，你会发现你的幻想的爱情和现实的那个自己幻想的婚姻生活本质不同，所以说你就认为这是通往了一条坟墓的路，但是确实是这样，但很难有人一直相夫到老是吧，白头到老，然后到最后你躺进一个棺材里。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就为什么会说通往坟墓的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代表了以后死人，你当你死了以后呢，有人把你埋了。 你说万一要没人买可怎么办？没有办法，生活就是这样。你看像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很多人都害怕恐婚，这件事情确实是存在啊，这是也证明了很多人害怕结婚啊，结婚了好多年，尤其是谈恋爱了好多年啊，一到结婚了求婚了就害怕了，担心了，自己也不愿意结婚，后来导致两人分手。等到下一任呢，可能想通了啊，结婚了，结果上一任对你那么好，结果这一辈子过得特别不好，心里就很憋屈，老是琢磨着前男友的这个事儿啊，或者是前女友的事儿，就造成你婚后的生活总有各种的不平等啊，自卑啊，各种情绪然后挥发出来，反正对你另一半不好，对你自己也不好，就反正是这个婚姻生活不和谐，可能你去找找前女友和前男友的事儿，你看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教化有些问题？你看啊，人很多就害怕有一件事情，结婚之后有一个七年之痒，大家都知道吧？痒我太有了解了，因为我儿子老是皮肤有点过敏，老是给他抹点什么激素呀、药膏什么的。后来我就想，就是结婚七年之痒，那怎么办呢？有办法可以解决，就是在结婚以后呢，就把你那个老公啊或老婆就改了称呼，改成你的激素，或者我的药膏，提前七年之前先抹起来啊。结婚前你是王子，结婚后呢其实就不一样了，你变成青蛙了，因为你每天都想跳，要跳不过那座池塘。人都说井底之蛙是什么一个状态啊，小的时候读那个书老是觉得一个人见识不宽，见识不懂，妈长大以后结婚才发现那个井底之蛙他妈是婚后我的样子啊。小的时候来嘲笑青蛙啊，你们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那么井里的这只青蛙他咋不知道要去外面看看的吗？他兜里没有钱。上面的乌鸦一直在嘲笑你，快上来吧，上来，上面外面的天可大了，我的天只有前面这么圆，只有这么大，为什么这么大？那乌鸦能不知道吗？那乌鸦嘲笑，哎，你这个小子，你个见识就这么大，是不是？你跳上井口来，你就会发现天特别的大，特别的大。青蛙就说，我老婆说她井口就这么大，不让我出去啊。乌鸦说，那算了，我给你做个电梯吧，你上来看看吧，我也不给你降了，强行的把这个青蛙就带到井口边了。青蛙这个时候会感激乌鸦对他的带领吗？乌鸦带你见过了更广阔的天地，这个时候你觉得乌鸦，哎呀，是你的人生的贵人吗？不一定，对不对？回头既然看了广阔天地了，我还回那小井口干嘛？妈妈离婚。所以说，你身边的任何的朋友、闺蜜带领你建立新一番天地的时候，你要想想你的另一半的感受。为什么他们会对你的闺蜜或者对你的领导或者对你的朋友敌意那么大，就是不想让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你知道吗，有一句话讲，就偷腥会上瘾的，当你有一次见证了外面的世界，或者是有一只馋的小猫看外面挂条咸鱼天天去吃天天去舔，它能不想吃第二口吗？啊，我吃一口我只吃一口，哪有这么自律的猫。要不然世界上也不会有那么经典的语句，没有偷腥的猫，知不知道？作为自律本身，我就做一个井底之蛙，难道不好吗？对不对？所以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在那自由奔跑的癞蛤蟆，不是在井底的蛤蟆。井底的蛤蟆是啥？是我老婆说天就这么大，我就看这么大，踏踏实实过日子，过一辈子，等我死了你在那个井口帮我把我埋了就行。关键是你能不能接受啊，婚姻其实就像吃饭，当你吃饭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满满的一桌子菜，然后你会发现呀，我他妈不够吃啊，哦，你的筷子你想干什么？以前我们的教化就是吃自己门前的菜啊，远的菜不要伸起来，不要站起来吃，就显得那个不礼貌，但是结婚了嘛，大家都是没有什么关系啊，远点的菜咱就夹吧啊，得站起来夹。如果你家够大的话，你可以跑着夹啊，对不对？你把菜夹出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啊，当你夹到这个菜了，你又感觉到这个菜好像不够吃了，然后人越来越多了嘛，就开始不抢的，然后开始抢，后来你就会发现桌上的菜呢越来越少了。然后人呢就越来越不满足了，这就是结婚的一个现状。你不满足了又没有办法。你看，就结婚前，很多人要什么？你家里有什么？ 房子车的票，这也是现在影响我们结婚很大的一个元素之一吧，就是你必须要有房。但是现在这个房价这么高，你想想以前的房子确实是不要钱的，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我们经历过啊。我们以前的房子都是提供的，就我们那个房不叫现在的商品房，叫家属房啊。过去你看邻里之间的关系那么好，为什么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呢？过去就是因为邻里邻居你都是知道的，知根知底的，长大的有些时候甚至你的邻居都是你的干爹干妈啊，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亲爹亲妈也不一定就是那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啊，两家可能长大了以后呢就定了娃娃亲啊，或者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家里互相走，然后比你那个什么远的亲戚要肯定开心多了，而且邻里关系啊，然后帮助啊等等特别好。平时上班呢又是在一个工作一个公司去上班，对吧，然后分的楼房都给你分的筒子楼，虽然家不大但是那里过得格外温馨啊，今天你去他饶头蒜，明天去他家饶通葱，反正这个事情啊搞得你的各种的什么亲戚朋友啊看着也都羡慕不已，到现在为止。可是呢等你孩子长大了呢以后呢，就会有发现从小一起玩到大的，这就叫做青梅竹马，对吧，现在就叫青梅竹马，你们可能对青梅竹马没有一个概念啊，说小时候幼儿园怎么样，现在你对幼儿园呢长大还能在一起吗？不可能了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城市大了，你比如说从小一起玩大的，你走了那个地方走了那个地方，你就是你永远会搬家的，人是流动的，就来回来去搬家你也找不着地方了。但过去不一样，过去都是在一个地方，你从小上课了，然后你照顾他一直到大或者到上大学了，你回家过年了，你们还能在一起见面，是吧，当你情窦初开了以后，哎，你看双方亲上加亲，然后以前是邻居现在变成亲家了，对吧，这才叫青梅竹马。你现在想跟谁青梅竹马呢，你哪有那么多好邻居啊，对吧，而且邻居现在家家都生一个，有准一不六全是男生啊。所以说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很大的一个局面，大家都要买房很贵啊，要买很贵的房子你然后才能结婚，然后希望有个安定的家。过去不需要呀，对吧，都是亲，你都是亲家我是亲家，咱们好谈，哪有什么彩礼啊，你就嫁过去就得了吧，别让他再祸害我们家了，就在你们家和在我们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老两口都在一起，是吧，就哪怕不是邻居都是一个大院里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结婚生孩子大家都会跑在一个地方，也没有现在这么说什么难结婚啊，这没有。那现在呢为什么就会你的结婚呢，很简单啊，就是距离太远了。一个远的距离，咱们说一个城市东头和西头已经是最远的距离了，你更何况跨省异地恋，现在活的是更加难。你各个地异地恋，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异地恋啊。你们提早和我结婚也是一个异地恋，我们属于三地生活的一个概念。那所以说这个到结婚以后啊，各种的矛盾啊就会凸显得更加深刻，你说吧，像你以后你要自己带孩子，是吧，你又不能往自己的爸妈家放，你又觉得你生活过得好累啊，就不像你这种的事。虽然说你过着两人二人自由世界，但有的时候你的生活也多多少少会受很多的影响，是吧，老人不能帮你带孩子或者是等等一些事情，你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你同样获得了相应的惩罚，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嘛。你看结婚了，你到现在有一套房子了，你比如说结婚一套房子，你至少有个家有个定所，对吧，挺好。然后你如果你真的是买了一套房子可以了，有个家了，你结婚后又发现了这个家有点小了啊，这还是好的啊，就是嫌小了还要想找个大房子，你会发现结婚越来越多，然后东西也越来越多，堆的家里跟仓库似的，然后根本没地方放。以前觉得以前那个出租房啊，就以前住那个出租房也就十几二十平米就容纳了自己真的满肚子的灵魂，但是现在突然发现啊，真的说实话，哎呀，就是一点奇思妙想都不敢往里堆啊，稍微堆点家里就满了，然后又想换个大房，这还相对好一点。那个差一点的呢，就是等你结婚了住进去这个房子里以后，你才发现这房子是租的，本来以为是个找老公，没想到找了个室友。本来以为啊，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结婚前和结婚后是有本质的差别，就是很多人包括同居了以后，结婚后还是仍然出现很多的问题。重点就是在于责任，是否能承担责任，是否能包容对方。两个人如果要包容不了，就没有办法，生活就很难过得下去。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就是两人 谈恋爱谈了7年到8年的时间到结婚了，然后1年到2年就离婚的人我也是见了很多啊，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说又造成了你身边的朋友一聊，我一说他们的事儿，那身边朋友那别结婚了，都害怕。那么求婚的人心里忐忑，那么被求婚的人也是挺尴尬，因为不敢接那个戒指，对吧？结婚前你总是觉得可以和任何人一起生活，但你结婚后你会发现你就错了啊！原来以为你是水，可以溶解任何的东西，没有问题都可以。后来你会发现生活把你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把刀，他妈可以削各种东西。生活，人很多人说啊，生活把我这个人削平了棱角。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啊？就是不管什么把你削平了棱角，你觉得这人很平淡，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是不是把你老婆削尖了呢？哎呀，那么犯点错就扎你啊，但是自己确实越来越平了，没有办法啊，生活确实是一把刀啊，但是变成刀的也不仅仅是生活。就像男人和女人的差异本来就很大嘛，结婚前和结婚后他的生活会变得无限放大。比如说结婚前你和你的老婆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前你的老婆会包容你所有的错误，你的老公呢也可以觉得有些很幼稚的行为啊，他觉得蛮可爱的吧。男生其实本身就幼稚，一直就保持这样一个状态。女生其实也是一直喜欢男生这种幼稚的，因为你越幼稚的男生他有些时候能做出很多浪漫的事儿。然后呢这种奇奇怪状的思想到最后就形成两人结婚后的概念。结婚后你必须要成熟起来，你如果还依然幼稚，就表示你这个人不够理智，你要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做努力啊，你不能一直幼稚保持一个天真浪漫的少年嘛，或者你是开开心心的公主吧。总之呢，你是为了两个人的生活要不断的去努力吧，你不能只有家里一个人去奋斗，就造成如果你不做成就会容易造成家里的矛盾，对不对？这个事情就是像我这常年幼稚啊、尤其是第一开始结婚刚开始没事儿啊，他们你们提早觉得我这个幼稚还挺可爱的啊，然后觉得挺搞笑的幽默的，等到最后了有了孩子他就发现他挺累了，本来以为只生了一个独生子，后来等儿子慢慢长大了突然发现哎他们是个双胞胎啊，他们儿子跟我是一模一样，他妈就等于他照俩儿子你知道吧。这两天这个你们替嫂也就我丈母娘生病了，你替嫂在照顾丈母娘，然后也过来看医院了，然后我呢这个在照顾小的嘛，小的那个也生病了，也很奇怪啊，真的是麻生专挑细处断啊，所以说所有的事儿就这两天出现了，然后我这带他去医院呀、也是忙的手忙脚乱的。等到了医院呢，我真的唯一的感慨就是真贵呀、哎呀，这家伙小孩啊，这个看病的这个钱，说实话，每次闹得我心痛。我这，我天哪！你病一次，我他妈多少袋牛肉干没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还会发出感慨。但意外的时候，就是在他输液的时候，我有一个感慨啊，突然发现我这不是父与子的关系了，反而有种兄弟同命相连的感觉啊。其实我也很痛啊，突然感觉妈妈不在了。这个好多的时候呢，当你有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封闭式教育的环境啊，包括你的父母的对你教育啊，或者是你的老婆对于孩子教育，整个家庭来说呢，你一开始总是感觉缺少一环啊。当真正的离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感觉已经习惯了这种教化，我还是喜欢做井底之蛙，然后这种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就造成了你两个人的那种的对于事物认知的差别。就比如说啊，结婚以前你就觉得这好多事情很浪漫，男生和女生就真的不一样。就比如说女生，咱们大热天出去啊，然后咱们开心啊，买两个冰淇淋啊，买两个冰淇淋让吃吃啊，然后你一口我一口的这样吧。但是一般呢，就是往往只有女生买一个，然后希望两个人一起去吃，对吧？然后有一天天热了，你们替嫂买了一个冰淇淋，然后买冰淇淋以后呢，她突然感觉肚子疼，然后让我拿着她上厕所，她就等会儿回来说不好，来大姨妈了。这个时候她来大姨妈的时候，关注点是希望我关注她的生活，对吧？关注她自己的这个事情，我是不是需要给她一些帮助？而我的点啊，一直在问你这冰淇淋是不是要给我了，对吧？我这考虑的是不是，哎，男人就是个自私的人啊，你怪不得要跟你吵架。其实好多的情况下你会发现，真正的到 活到五十多岁六十多岁啊，就依然就没有离婚的这些父母啊当中，男人是一个非常睿智的角色。但凡只要离婚了，我就感觉啊，绝大多数几乎都是男人不理智所造成的。一个理智睿智的男人一定会把家庭照顾得很好，而且能把老婆哄得很好。不会哄老婆的男人我觉得真不行。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女人天生就比男人要厉害。你这个事情咱们不可否认啊，有些时候男人事业确实做得要比女人大啊，但是你在做人，单做人这个方面你就真的不如女生。女生的思维模式跟男生完全不一样，你去想想，女人能想到第三层，男人只在第一层的逻辑待着。就好像两个非常厉害的老头在下象棋，那么其中两个人针锋相对，你看不出差别来，但是呢又杀的这个啊前后啊，这是真的是尘土飞扬的。可是呢总有一个老头会棋差一招，为什么呢？就永远是那个厉害的老头比你多算一步。况且如果要是女人的话，比你多算出多少步，你去想想。所以说呢，男生如果能把女生哄好，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挑战。那有的人就反问了，那为什么要结婚呢？那你自己单一辈子，你会发现你过的人生更惨淡。真的，你去看看那些四五十岁的那个老头，虽然是嘴里说着自己的老婆子管的多少，但是嘴里总是难以压制那种幸福的笑容。你能感受到那种真的堂而皇之到那个健身啊，各种健身区域在那儿撞树的，摇着脖子的，回到家里有口肉饭菜，那些老大爷呲牙咧嘴叫的那个多么开心吗？真的，你去看看，那我们这旁边有个大爷啊，真的是说实话，那天我在那溜达呢，突然跑出来了，我看样子就应该跟他老伴吵架了，然后他姑娘也追出来了啊，骂跟他爸说，你不是小事生什么大气啊，对吧？就两人其实可通过只言片语大概能推敲出两人刚吵过一次架。那老头和老太太吵架其实也应该是没有问题啊，就是经常吵架，感觉老头背着手走得特别快啊，结果女儿过来了，但是我感觉到这个时候呢，老头子这个面向有一丝的不悦，心想啊，这女儿怎么跟过来了，什么捣乱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女儿过来劝他，爸，你干嘛生什么气啊，你快回去吧，跟我妈有什么可吵的，这点小事儿也不大。然后我就看那大爷，我正好路过嘛，大爷就跟那女儿说，你快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吵啥，晚上我有个饭局，我不吵架我怎么出来。默默的在后背给他伸个大拇指。其实婚姻和爱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啊，关键是婚姻为什么可以让一个人不一样，它会让你真的变得成长成熟起来。你会发现结婚了以后呢，你的整个人的情绪的格调会变，尤其是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的情感阀门会打开。以前我是心硬的呀，我跟他妈铁似的，看个电视我是一点毫无波澜，什么情爱的那种的，或者亲情的那种，哇，毫无波澜。现在看个电视剧，那天我看了个 MV， 哇，那 MV 看了以后呢，我都哭得哇哇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是心里会成熟的，会体谅别人了，会关注别人了。而且是有句话我妈说的特别好，她说你不养而不知父母恩。那确实当你生了孩子以后，你确实对父母啊，对于养活你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强烈的感觉，确实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的啊！而且我们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出生，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没有把你饿着啊，能够让你一直成长，我觉得是真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儿啊！所以说各位啊，父母催你催婚啊，其实是想让你们快速成熟起来，就心想他妈别幼稚了。真的，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父母在催婚你的事情，是表现出你在对生活的不够理智，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可能对于某些行为当中还缺少一些幼稚的行为，并不是着急让你传宗接代，而是希望让你过得更好。你没有发现好多的人其实不结婚，但是父母看得很开，但是因为他足够成熟，或者也可能父母也知道自己拉扯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啊，就这样了，得给我且过，当初没捏好。 也跟胃的东西有关，一碗屎一碗尿了，真的。反正各位啊，就是咱们尽量让自己的孩子吧，吃点牛肉干儿。结婚真的没那么可怕，关键是在你结婚之后是否会有婚姻的生活，幸福的婚姻生活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而不是现实社会环境所打败的。关键是看自己是否能够睿智吧，老是在埋怨对方，但是总是没有办法去解决，没有办法去破局。更多的东西还是要问问你自己是否真正的付出全力去做到了，而不是选择去麻烦那些事儿啊，选择去逃避。懂逃避的人注定是要分手的，迎难而上才是你解决婚姻之道最好的方法。当然你也不要害怕婚姻，别人婚姻过得一地鸡毛关你毛事啊，对吧，跟你有鸡毛的关系啊，对吧，他们的鸡毛到那儿你是黄鼠狼啊，你是注定要吃鸡的，你怕什么呀，对不对，不要害怕那些事情啊，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结婚结婚，人生该有的路程走一遍，你就感觉到你的人生啊不一样了，对不对？为什么有的女生说这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为什么好男人都结婚了？那是因为老婆调教的好。很多小女生都会对已婚的男生发出一种爱慕的心情啊，就是说这个男生又成熟又理智啊，尤其是离婚过的男人，反而有很多的女生喜欢。当然也有很多的女生嫌弃嘛，反正离婚的男生肯定有问题嘛，对吧？不是生理有问题，就心理有问题。但是生理问题明显比心理问题要大很多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也看你自己了，能否得到了相应的幸福就取决于真正的能否看透自己的人生了，好吧。好，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想吃牛肉干的各位别忘过来多支持一下老 T 啦啊，来那个某宝去搜索老 T 店铺吐槽脱口秀就可以找到老 T 的牛肉干的地址了。同样各位朋友可以过来啊，然后去搜索老 T 家串牛肉干，或者直接找我客服对象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当然你为什么要确定呢，就是你当你怀疑啊这个是不是老 T 的店的时候，你可以找我来去那个对话，千万不要说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买你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事，不用，你就确定是我就行了。但是你也不要去质疑或者有什么客服，你就想想一个月就卖那么点的销量，我他妈还有钱雇得起客服，我这奇怪了。特别有些时候我这很奇怪那些听众的脑回路啊，就是、哎、你是不老 T 本人还是别人的客服，我在但凡有请得起客服，我还至于在这里的你做节目在那卖牛肉干，我都疯了，对吧？所以说各位朋友喜欢的话别忘多支持一下了啊。那么同样呢，各位喜欢老 T 想要加私人号的也可以，非常简单啊，拼音的老 T201 就是老 T 私人号，然后可以过来跟我们老 T 来聊聊天，看看朋友圈有什么活动啊。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咱就到此为止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诸位各位啊，以后的爱情会幸福啊，快乐长久，同样呢你的婚姻也会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美满。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了。